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，欢迎收听哦。
我是苏哲宁，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地的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。
太湖佳绝处，运河水弄堂，灵山吉祥地，百年工商城。这里是中国无锡，
这里风调雨顺，物产丰饶，这里风光如画，人文荟萃，
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，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，
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，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，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。请听发现无锡，
本节目由无锡广播电视台和西雅图中文电台联合制作。
各位西雅图的华人朋友，晚上好，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季峰。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，欢迎您收听本期发现无锡节目。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。今年的9月5号是我国第六个中华慈善日。慈善是植根于每个人内心最无私的博爱精神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延伸，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新时代诠释。在无锡荡口古镇有江南第一义庄化氏义庄，它是江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、规模最大、存续时间最长的义庄之一。而义庄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由某一姓氏家族创办的慈善机构。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化氏义庄，了解一下中国近代的慈善事业。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义庄始于宋代范仲淹在苏州建立的范氏义庄，主要功能是赡养族内贫苦之人。无锡地区的义庄最早始于荡口化氏，明弘治年间，华真固的曾孙华守吉捐出良田500亩，创办了无锡历史上第一所义庄，并开启了荡口一带义庄文化的先河。化氏义庄以诗书传家，形成了尚德乐善的家族文化，不断为地方社会做贡献。到了清代，华真固的12世孙华进思决意再建义庄，他独自捐出良田1300亩，建立了化氏义庄，俗称老义庄。到了清末，老义庄的义田总数最多时达到了7000多亩，化氏老义庄也因此成为当地规模最大、持续时间最久的义庄。除了老义庄，化氏后裔的多个分支先后在荡口创办了永喜义庄、春义庄、新义庄和乡义庄。为了确保一方平安，行善当地老百姓，化氏义庄制定了严格而又详尽的庄规，通过严格的管理来执行。以化氏老义庄为例，这所义庄定有10款条约、8条细则以及续身规条，其中明确规定义庄设立董事1人、司事2人，由司事协助董事共同掌管义庄的田租、营钱、账册等一切事务。 董事与司事每三年换届调整一次，必须由族内品行端正、经验丰富的人担当。如有能力不足或者侵吞挪用、徇私舞弊的情况出现，可以立即更换。化氏义庄的规范管理还体现在对标准的设定，如何界定水灾、旱灾，义庄都率先建立了自己的标准，从而更快地救济了灾民，并建立了模板，树立了效应，在朝廷中广为传颂。义庄是一个家族兴盛的象征，也被视为积德之举，余庆子孙，备受江南望族的重视。明代中期以后，化氏家族持续400年兴办义庄，由化氏的带动，无锡地方上出现了一大批义庄。据光绪七年无锡金桂县志记载，无锡金桂有35姓48处义庄，占地38828亩，堪为江南之首。义庄兴盛于苏南，在江南地方义庄之中，化氏族人所创义庄，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，或是持续时间，均居前列，被后世赞誉为江南第一义庄。
熊熊爱火给所有你身边的人，让你的心燃烧熊熊爱火给所有你身边的人。
义庄创设之后，将义田收入用于祭祀祖先、赈济族人，设置义冢、贮纳义银、创办义塾等等。义庄的这些功能涵盖了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，从物质上赈济了族人，从精神上起到了教化作用，对于凝聚宗族向心力、促进宗族向善具有积极意义。义庄这些功能的展开都依赖于义田田租的收入，义庄为了保证其运作就要收租，而佃户如果租付沉重，自然就会抗租。拥有大量义田的化氏义庄素来待佃农宽厚，与佃农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。 画师老义庄规定每亩田收租米一担，实收时稍加折扣，一般每亩田租按租额的7折收取。画兴义庄则按6折半收租，对年底还清租子的佃户，义庄发给每户洗米5升作为奖励。1950年在土地改革调查中显示，画氏义庄的租户较轻，农民对义庄的评价较好，还租率也高。画兴义庄又另外设置蓄佃田，总计120亩。如果租米都能全部按时收取，至来年5月份插秧时，给赏各佃每亩黄米1斗，烧子饭食，以劝农工。画老义庄也设有专门田亩，与佃农以补贴。在历史上，租佃之间屡屡发生冲突，产生诸多的冲突。就义庄而言，因其义字当先，收租时相对比较宽容，租佃关系不是太过紧张，所以画氏义庄在整个荡口地方虽然占有大量的田亩，却能得到佃户的认可。义庄与佃农之间建立起较好的合作关系，即使发生拖欠地租的情况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义庄也不会提交官府处理。在不可避免的土地兼并浪潮中，义庄的存在起着缓冲作用，调节了地方关系，维持了社会秩序。乾隆年间，画老义庄创办时，每年善足一田、续田、施衣、埋旧等等一田田租收入计有1000余担。义庄田租的收入之中，一部分被拿出来用于完纳国赋。画老义庄重视官方漕粮，每年10月收完租米后，立刻缴纳漕粮，其余收入米仓，用作日后开支。缴纳漕粮之后的租米发给族中四穷，即鳏寡孤独，余存用作义庄各项费用开销。每月月米的发放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准，凡需要领取月米的画氏族人需到义庄报名，同时请品行端正之人担保，之后再详细列出3代之内的分支辈分及名字年岁，并由董事查访确认再登记入册。领取月米者按照入册名次前后进行，不能因为私情拔钱。月米凭票支取，每月初5钱给发，一旦过了初5则不准领取，待下月一起发给。倘若连续多月不来领取，属于违背规则，哪怕多月累积也只发1季的月米。如果路远且年迈残疾行动不便，特准分4季领取，在每季之末支领。画氏繁衍极盛，对前来登记的族人很多难以辨别，只好靠担保人所写的担保书为证。义庄所帮助的对象又以本地族人为主，若是得到补贴的族人迁居外地，义庄规定应查缴米票，注册停给，以度流散之弊。1950年土地改革时，曾对画老义庄做过详细调查。画老义庄田租收入，一主要使用于本族内鳏寡孤独者的补助，二是对本房子孙的栽培，比如求学时带男孩供给学费，停学求业则供给铺盖钱，结婚时酌情补贴结婚钱。三还用于地方公益事业，比如有关本族公用的桥梁道路，有时加以修理，对地方性的桥路的津贴。另外还有慈善事业，在清代时曾施官施衣，并有一定田亩的义种给无地者殡葬，但仍需给出一部分费用。义庄所发月米及菜金补贴一般足够族人开支，如子女众多，所得补贴也多，即使失业守寡残疾不能工作者，一般日子也能过得下去，甚至还能稍有积余。逢年过节， 画室义庄额外也有补贴，族人的婚丧嫁娶之类，义庄均予以补贴，甚至族中的大龄男青年，如果是世代单传因贫困未能娶妻者，义庄予银三两，鼓励其早日娶妻生子。
习惯了昙花一现，早就接受了放心为爱，白云依然在深蓝的天，任时光任然，我们活在了同一片奔跑，美好的明天。对于理想，我依然盼望。时光飞窜，让世界充满善良，就像我心爱的母亲。任由他将爱洒向那一片善良的土地。此刻浮现在眼前，描述了我内心的不安，诗人将光芒写进了大海，任波涛汹涌，久违的夕阳它看向了我，看到了知足，看向了感官，内心的真实它触碰了我，任时间翻涌，让世界充满善良，就像我亲爱的母亲，将爱洒向那一片善良的土地，让世界充满善良，就像我亲爱的母亲，任由她将爱洒向那一片善良的土地。
义庄的善足功能之中融进了许多伦理道德内容，以推广教化，如族中不孝不悌、赌博见讼、酗酒无赖之徒均不得享受补贴，还有四种人最为义庄所不容：一曰僧道非无足，二曰屠户必失人心，三曰败类荡废祖业，四曰匪行有辱宗法。此四种人哪怕流离失所、贫困不堪，也不得给予救助。族人之中因为懒惰而四处流荡行乞者也不能入册，不过如果能痛改前非，义庄尚可加以通融。画室各义庄也从事于社会慈善事业，老义庄、新义庄都规定义庄资金的50%至70%用于族内救济款项，30%至50%用作社会救济款。遇到荒年时，义庄拨给租户一些种子费用，青黄不接时借给春耕费用，遇蝗虫灾害发给救济款。对族外的贫困人群，生病时施舍药品，年关时发给冬季寒衣和年夜饭米。每年冬月，化老义庄、化新义庄都施发棉衣100件。对本地之人，因为路远不能领到棉衣者，则发给白布，辽佐安慰。至于各类修桥补路、施舍棺木、帮助殡葬等慈善救济工作，更是常年实行。灾荒之年，如果有逃荒人群过境，在指定的地方由化市义庄出资供给三餐住宿，帮助灾民过境。一旦发生水患、农业欠收、淹没房屋等生活设施，会严重影响地方民众的生计，故而日常堤坝桥梁的建设切实关系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安全。荡口化市是系列水利工程的倡导发起者，也是经费的主要筹捐者、工程主事者。在无锡地方上，每当发生灾情，化市义庄成为抗灾、赈济灾民的重要力量。义庄得到义田的财力支持，又由具有名望的族人掌控，维系着家族内乃至地方基层的秩序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管控。与传统社会而言，义庄功莫大焉。宗族的自治功能由义庄而获得稳定经费支持与活动场所，其活动常态化也能长期实行。就义庄的实际功效而言，其已成为地方政权的延伸和补充。由于义庄的存在及对社会事务的积极参与，弥补了官方在社会治理上的不足，整个乡村保持着秩序，应对着各类挑战威胁。这种秩序既有利于官方的统治，又节约了统治成本，为官方所鼓励，并给予了社会一定的自治空间。
挡着风雨，明天阳光更加的灿烂。 我走在梦里，希望它就在前方。多少次我回首仰望，有你就不再迷茫。尽管有黑夜降临，黎明它就在前方。尽管征途漫漫，有你就不再孤单。是你点燃了一轮朝阳，让我的梦想插上五彩的翅膀。
在清代，华氏族人所创设的义庄承担了诸多社会功能，对稳定社会秩序、帮助鳏寡孤独、缓和社会矛盾、促进文教事业起着重要的作用。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讲述华氏义庄的慈善事业，欢迎关注。感谢您收听本期《发现无锡》节目，本期节目撰稿陈斐斐，编辑陈卫，监制刘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